各位善知识，妙法莲法经现在讲的是性洁平的重松，经文在第125页，第125页，第三行，可盼这是重松当中啊，是送法和。送法和有三段，第一送和相识相见，第二送和追忧，第三送和领父家业。现在先说送和相识相见，法和理文字比较简单，在比喻里呀、先分别父子相识，然后说明父子相见，现在合并起来这两句话呀，就说明这个相识相见的意义，所以科判叫做送和相识相见。经文就是佛亦如是，知我要小，这两句话就是送佛相识相见。实际上佛亦如是这一句啊，是个总法和，把后边的全文指这一句话已经是完全把它会合法义说清楚了。说佛也就是跟前面的那个长者一样啊，那么这个如是两个字就是指前文比喻里面所说的，他说佛就跟前面我所说的那一位大富长者相同，我们这些声闻人都是穷子，所以佛亦如是这一句话应当是法和里面的总和，知我要小，这一句话就是和相识相见，因为我声闻人爱要小圣法的缘故啊，所以使之与父相识。我要小，就是重送发合出相识父子相识的意义了。佛知道我要小，那个知是佛知，佛知道，佛知道我这些小根人爱要小法，那么佛知道的缘故啊，由此才能够以子相见，所以佛知就是和父子相见，因此这一句话就把前面的比方很多道理啊，四个字就把它表达出来了。我要小，所以使之一父相识，佛知道我，所以能够父子相见。下面第二送和追忧，前面先派旁人追，然后十二人忧，文字很多，现在把它合并起来合并它的法义。未曾说言汝等作佛，而说我等得住五漏，成就小圣声闻弟子。这六句啊，就是送和追忧，旁人追二人忧，就这六句话总合起来说明有和前面的比方啊已经清楚了。佛在过去40年中不曾说过我们声闻小根人呢、能够做佛，能够成佛，如指声闻人，那么这是站在佛的立场讲，他不曾说过你们这些声闻人能够成佛，过去40年来只说菩萨成佛， 没有说声闻小根能够成佛，所以未曾说也卢等作佛，这就是何追啊。这两句话和前文的遣旁人追的意思就包含在里面了。后边四句是十二人忧，有何忧啊，引诱穷子回来，而说我等得住五漏佛只是说，哎，你们呢只能修这个自苦断集木灭修道，修四地凡，断烦恼了生死，把见思惑断了的偏真的五漏的涅槃就行了。漏比方比这个烦恼，现在这里就是比的见思惑五漏就是把见思惑断了，证到偏真涅槃证到初世间的真空之理了所以叫做五漏。这个偏真涅槃的五漏功德，声闻人已经证到了，得到了那么叫他来做苦工挑大粪，这个工作已经达成目的了，他已经得到加倍的价钱了。那么由此声闻人成就小乘声闻的弟子，为佛法里面一个小根人正果，得到声闻的果位的四果阿罗汉成为佛的弟子下面是第三，送和领附加业前面是附加业领加业附加业一一分别详细叙述，现在科判把它合并起来，那么再分别领附加业分两段，第一和领加业就是使令声闻人呢代替佛为初学菩萨说般若那么这里先送佛受命领资，接受佛的慈命去领资加业，也就是代替佛说般若之理呀，来教导初学的这个菩萨这个文字比较长。佛至我等说最上道，修习持者当得作佛。在摩诃般若的会上，在般若会上佛指命命令我们这些声闻人，就是舍利佛须菩提富罗罗这些大弟子迦旃元等，说最上道。最上道就是指的摩诃般若的道理，摩诃般若。所以金刚经说如来未发大圣者说，未发最上圣者说，这个最上道就是金刚经所说的最上圣那么圆顿之教一佛圣法不共般若，那就是最上道，为最上圣者说那么声闻人也代替佛为初学菩萨说这个摩诃般若的最上道那么说这个内容的道理，说你照这个方法去修习修摩诃般若能够成佛，所以修习持者当得作佛，持指摩诃般若你们照这个摩诃般若的方法去修行啊，你们将来都能成佛的。那么声闻人也对心学菩萨这样说，我成佛教为大菩萨以诸因缘种种比喻若干言辞说无上道。我声闻人自称就是舍利佛、须菩提、富罗那等承蒙佛的这个教命使令他去为那些初学的大菩萨。这个大菩萨不是指地位高的，这个大指大菩提心这个虽然他是个初学菩萨，但是他已经发了大菩提心，修学大乘佛法，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所以纵然是初学的新的凡夫菩萨也是个大菩萨那么这个大只是约他发大菩提心而说，不是指等觉啊实地啊那些大菩萨，不是指地位高的大，而是指他发心大那么那些初发心的大菩萨们，我都替他说这些道理， 用什么方法说呢？照佛的规定啊，用种种因缘，用种种比喻，用种种的言辞来说这个无上佛道。你照这个方法去修行啊，你能成佛。所以以就是用诸种种很多种的千差万别的因缘法来配合般若的道理加以说明啊。那么里面也有很多比方，用种种的比喻。那么这个言辞当然也就多了，若干言辞，若干是不一定的数目啊。那么用很多的因缘文字啊来表达这个道理啊。表达什么道理呢？说无上道啊。无上就是阿耨多罗，就是无上菩提。无上道啊，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那些初学的大心菩萨们说这些无上菩提大道的道理，教他们修学佛法。诸佛子等从我闻法，日夜思维，精勤修习，是时诸佛即受其机，如以来世当得作佛。这是说那些心学菩萨接受声闻人代替佛教化，说那些摩诃般若的道理，他们听过之后啊，诸佛子等，佛子就是指前面的大心菩萨，那么这些大根人呢，听过声闻人代替佛说的般若的道理，从我闻法，我声闻人自称，他们跟随在我身边听我说的这个般若之法，他们无论是白天，无论是在晚上，用心去思维修习，听闻会。听过之后加以思维好好的去观察修观思维，那么正在下功夫修的时候就是修慧，思维的时候是思慧，所以闻思修三会同时具足了那么他这样子去思维修习呀，很认真的用功精勤修习，精进，勤也是精进就是努力怕变努力，无论白天晚上很用功的去修学般若那么他们认真修学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有所成就了怎么知道呢？佛就替他们说句是时诸佛呀即受其机。诸佛这个诸子啊，是指佛，与佛了当作一字讲。事实那个时候佛就替他说句，那么这个佛就是指的释迦牟尼佛不必指到十方诸佛，因为声闻人站在声闻的立场上，他还没有说到十方世界诸佛，只是指我们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那么那个时候经过他们听过这个声闻人的说法，他们听过以后努力进修一段时间呢，佛就替他们说句了所以世时诸佛即受其机。后面两句啊，就是总和佛受机的话，如以来世当得作佛。这两句话是说佛为这些大菩萨们受机，如你指那些大心菩萨们很用功的大心菩萨，经过一段时间修行之后当得作佛，佛就替他受句将来你呀多久的时间在某某世界成佛，叫做什么大名那么度多少众生，正法住多久相法末法住多久一一都替他受句说明了。所以这两句话就是说出佛为这些大菩萨受句的话，一切诸佛密藏之法，但为菩萨焉其实施，而不为我说之真妖。这是声闻人在那个时候的感想啊。他们替大菩萨说话，大菩萨大心菩萨修行结果得蒙佛受记，将来成佛。可是这个当老师的可是不能成佛那么有障缘学生啊，没有障缘老师声闻人舍利佛须菩提摩诃迦旃愿等富罗奴，他们花了很多功夫教导那些初学菩萨修菩萨道他们蒙佛受具了， 你们将来成佛，可是老子没有哎，当老子的啊，说法的可不能成佛啊，这就是世间上的所谓有障缘的学生，可是没有障缘老师啊。那么他当老师的病还不能成佛，而学生将来都要成佛了，可见一切诸佛密藏之法呀，但为菩萨说实在的道理。所以不但是释迦牟尼佛呀，我看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都是这样啊，跟释迦佛一样，他们这个三德密藏这个密藏啊，就是指诸法实相之理了这个三德法身般若解脱三德之理诸法实相，这个法呀佛只是对菩萨说，但单单呢、单单为菩萨们说呀，说这个真真实实能成佛的事，言其实是言就演说了实施就是密藏之法真实的道理诸法实相，这诸是为生活为菩萨人说呀，而不为我说是真要，这两句话好像有责怪佛的这个意义在里面佛就是不肯为我们说没有叫我们说您去叫大菩萨修学大圣佛吧那你们将来也成佛，佛没说过这个话，只是叫我去教他们等到他们修学成就了，佛替他们受记了，为我的学生受记了你的学生某某将来成佛呀，可是老师呢，老师没有站在旁边看看看你的学生成佛那么我们这些当老师的只能站在旁边看我的学生成佛，可是我这个当老师的只能用眼睛看了，可是我就没这个份了而不为我说是真要，有这么一个味道佛不为我们这些声闻人说这个真实成佛之要真正能够究竟成佛的最重要之法，佛可并没有对我们说思就此了，说这个密藏之法的真要啊，佛并没有对我说好像佛很坚定那这个大法就不跟我们声闻人说，而只叫我们去教化他们教化那些大圣菩萨，他们成佛了，我可是还是站在旁边看。那么前面的比喻里面呢先说明互相体性，父子之间互相体性然后叫他领之家业现在这里把这个互相体性的道理把它略掉了，只是教他去管理家业，替佛呀为这个大圣菩萨初学人说这个摩诃般若。那么所以这个句诵里面的法和文字已经略掉很多了下面呢第二诵和心无虚其这里重诵声闻人自己没有这个心他不好意思说是怪佛了，只是我们声闻人呢得少为足我呢内心没有想要成佛，我们没有这个打算所以我们的心没有虚其因此佛就不为我们说我不敢责怪佛，实际上是我们呢没有这个信念，所以下文是法和当中和声闻人没有心要取大法，也就是穷子啊没有心要得到长者父的整个家财。那么后文分两段，第一蝶比总名无虚其重叠前面的比方，重叠前面的比方，叠是重复再说了，本来这个比方的话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在法和里要把这个道理说清楚所以叠比总名无虚其重叠总说明前面的比方里面没有心希望要取到大圣的究竟果位 那么说明这个道理，这个文字啊比较广，比较详细啊，比前面的长文呢、啊、要多了。如彼穷子得尽其夫，虽自诸物心不虚其，这是叠比。好像前面我举出的比方啊，那个穷子虽然能够接近他的长者父，可是他内心啊没有想要长者父的家财，虽然替长者父管理家业，资就是管理了，前文啊使命领资的那个资啊，虽然叫圣文人管理家业啊，啊家里种种的事务万事都叫他去办，做当家，可是这个圣文人呢、啊、他的内心没有这个心要取一分，一点也不会想要，所以心不虚其。那么下文就是发后了，我等虽说佛法宝藏，自无自愿，亦复如是。我们这些声闻人虽然是说佛法的啊，一佛圣的宝藏，说摩诃般若的最上圣法，我能说，可是啊，我内心并无虚起耶，我内心并无虚起啊。那么这个情况也就跟前面长者父把家务交给穷子去管理，而穷子没有心得一份啊，心无虚起的那个情况啊，是完全一样的。这就可见您纵然懂得会说，而您内心没有真实去下功夫，得不到受用啊。那么在佛法上啊，这是比较高深的道理了，说我纵然说大法我会说，但是我没有这个心想要得到那么整个佛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最浅近的三规五戒就是三规五戒啊，假如你纵然懂得很多很了解，可是你并没有心要受持，一样得不到受用那么五戒是五戒，与你们相干，这个情况律部里面有一部叫做戒消灾经，戒消灾经持戒消灾的说法，有个恶鬼呀、啊，他懂得三规五戒，可是他还是个恶鬼，他并无心要受三规五戒，而他把人间的一个良家妇女抢来呀、啊，管理他的家务，他是专门吃人的，这是一个罗刹恶鬼，专门吃人的。那么有一天呢，有个人从这个恶鬼的家门经过那么这个人呢是个受五戒的，受三规五戒的那么因为他在家里呀、他的故乡都是持五戒，可是他有一天一不小心啊，因为太累了回来找茶喝而家人呢用一碗酒啊放在桌子上白白的看不出酒那么他因为是水端起来就喝了，喝进嘴里才知道是酒但是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了，口渴嘛，就把这一碗酒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啊，当然平常不喝酒的人这一碗酒喝下去就醉了。那么家人发现他这个青年呢喝酒破了戒了，就把他赶出去我们这个村子里面整个都持五戒的，大家都不喝酒的，你怎么喝酒啊？喝酒不能住在这里，就把这个青年赶走了。那么这个青年走了之后，就经过这个恶鬼的门口啊，看到那个恶鬼所养的女人呢、长得不错，他就不想走了不想走啊，第一次他很苦恼嘛那么就勉强的帮助他叫他你赶快走，不赶快走的话晚上你的生命就没有了，因为我在家里的主人呢、是个吃人的恶鬼。可是这个人不相信啊，他说这么漂亮的女人怎么会有养恶鬼啊，他不相信他本来想我犯了罪过要去向佛忏悔要去受一锅途中碰到这种情况啊他反而 跑了一段路啊，看天黑了他又跑回来，哎呀，天黑了我不能走啊，你晚上让我住一个晚上吧，那我明天再走。我叫你不要来你又来，那你恐怕晚上要没有生命了。可是他不相信，等到半夜的时候这个恶鬼来了，哦，这个女人着急了，因为她闻到这个人气，她要吃人呢、啊、正好她家里有一个大钟，大钟我们这个大便敲的那个大钟一样，把这个人呢就叫他，你蹲在这里面，我用大钟把他盖住啊、否则你会没有命啊、他盖在里面了，虽然是被大钟盖起来看不到，可是这个恶鬼回来呀、就闻到人的味道，哎，你哪里有好东西呀、我现在肚子饿要吃啊。他说没有啦没有啦啊、哪里有啊，你到处找吧，哎，没有找到啊、但是有闻到那个味道，他总是不相信，哎、他说你一定要吃的话，来你跟我说几句话啊、你如果能够说得出来也许你有希望啊、那么他就说，那你要懂什么呀？他说我听说呀，佛说的三皈五戒呀，能够持三皈五戒功德很大的，你懂吗？这个我知道啊、三皈嘛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五戒嘛，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这个恶鬼一条一条都说出来了。那么这个人呢跑到路上回来，怕得要死，听到鬼在外边想吃东西的，他在钟里面一都能听到声啊，他心里想，我持戒而破了戒了，现在不赶快持戒的话就会没有命了。而这个恶鬼在说戒的时候，他说一条我受持，他说第一不杀生我心里我受持，第二不偷盗我受持，第三不邪淫我受持，第四不妄淫我受持，第五不饮酒我受持。哎，他是没有像我这样讲出话来了，他内心这样想啊，那等于是鬼替他受戒，这个五戒一受啊，那鬼就跑掉了，鬼跑掉了，他根本就不敢住在哪里，因为他一受五戒呀、那个戒神都来扶持他，那么这个恶鬼就跑掉了，哦，有命了啊、那么一方面说戒啊，这个女人一听也就在受戒了，她听边听就边受戒，可见这个受戒啊在自己呀、不管老师怎么样哦，您的老师就是恶鬼也没关系，只有他把戒穿给你就好了。所以呀、这个真正发心受戒的人啊，你不要看这个戒坛如法不如法，你别管他，你自己好好受，就跟这个大钟里面的那个善人，跟那个被抓的女人情况一样，这个恶鬼一把戒说出来，等到他五条戒说完了，这个恶鬼站不住脚了，就跑了，因为戒神都来了扶持他们两个人，结果啊，就这个恶鬼就把他赶跑了。可见你怎么从然懂的，假如你内心不受持，无路用无好啊、所以必定要真正有心去受啊、那么以这个戒消灾君的这个故事来看呢、一般受戒的人有没有心，这是个问题呀、是不是有心啊？假如你没有心的话，跟那个恶鬼一样啊，他也懂得三皈五戒，因为他没有心受持，所以纵然懂得，他还能够说出来让别人受，可是他自己没有受，因为他没有受，他一样就想要吃人吗？他是个恶鬼呀、所以纵然懂得三皈五戒没有作用啊、那么可见一切佛法是说一切唯心造，他心里纵然是恶鬼在说戒，他心里受了都得到利益，当下就把这个恶鬼赶跑了。那么所以这个声闻人他纵然是说大法，因为他心里不想要啊，他没有打算要啊、因为他根本就不想要嘛，纵然说大法呀，他自己得不到利益啊、所以虽知诸物啊，心无虚取啊、那么佛法保障我纵然能说呀，可是自无自愿，我没有这个自愿啊、所以就得不到受用，亦复如是，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啊、这可见佛法你要真真实实内心下功夫去修学，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那么这个诵和心无虚取有两段，有三段啊、第一叠比总名无虚其，就前面这两首颂。第二颂无颂是无是无虚其一，解释他没有心要取求的原因啊、 他的用意。那么我们为什么说了而自己不求呢？下文有很长的文字啊，有说明这个道理，解释他心无虚求的这个用意。我等内面自谓为足，为了此事更无一事。声闻人自己这样说，我这些声闻人等内面内心修学断见思惑灭烦恼的那个功夫，我内心修断烦恼断见思惑的功夫，我把见思惑灭掉了啊，正道偏真涅槃了，自谓为足啊，我自己以为这样就够了，满足了啊。为了此事，为单单我单独只求了脱见思惑断烦恼了生死的事，我只求断见思惑的烦恼，求证偏真涅槃，证到超出三界的涅槃之理，这我就够了，更无一事，没有其他的事情啊，其他的与我没关系啊，我只求我自己断见思惑，超出三界，生死了了啊，我成为一个阿罗汉，能够治疗，这个我目的就达到了。这就说明他们呢，声闻人只具备小断，小智断小啊，小小的见思惑啊，并没有打算要断根本无明，没有打算要成就佛国，所以他不需大断，只具小断。而不需大断的道理，断烦恼只求断见思惑的小断，不求断根本无明的大断。我等若闻净福国土教化众生都无心要，我们这些声闻人听到佛在说菩萨道要净福国土教化众生上求佛道那么做这些工作都无心要，我不寻求，内心不希望，我不喜欢，不打算去爱要那么对于这些大法呀，我简直是看作身外物啊，与我没关系了。这一首颂就说明他们这些声闻人只具备小断之智，能断见思惑的智慧，而没有断根本烦恼的智慧所以不兴大断大智，只有小智而没有大智。所以者何？下文呢，再加以解释这个小断小智。所以我只求自己断烦恼了生死，不求大法的原因何在呢？一切诸法皆系空寂，无生无灭，无大无小，无乐无为，如是思维啊，不生喜乐。这一段解释他只有小断小烦恼断见思惑的能力，只有小断而不求断根本无明习气的这个大断原因就在这里说明他只得到这个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无作也叫做无缘，这个叫做三解脱门。声闻人只求证到这个空无相无作的三解脱门，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不必求大法所以一切事一切诸法，一切事出世间一切诸法无论是世间法出世间一切诸法都是因缘生的，因缘生的也就因缘灭缘生缘灭啊，当体即空，没有实体，所以皆系空寂，一切法都是因缘生，既然是因缘生，当体就是空寂那么既然是缘生的，也就缘灭缘生是因缘所生法呀，没有实在的生，实生不可得，生只是因缘生的假生，那么这个生不实，所以生就是无生，虽生而无生，无生就无灭，既然无生无灭是什么呢？就是空，空本来就是不生不灭，无生无灭解释他所证的空理 因为他了解一切法是因缘生的，缘生性空，所以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么空的当体啊，生灭不可得。你看虚空有生灭相吗？虚空怎么样是生起来的？虚空怎么样是会灭掉的？虚空本来无生，也就无灭。世间完空尚且如此，何况诸法的实体啊，这个诸法的空性啊，更是不生不灭了。既然不生不灭，那么所有的假象啊，也不是实在的，假象也是假的啊。那么因此，这个相说大说小都是假的，没有实在的相口的，所以无大无小。无生无灭就是空解脱门，无大无小就是无相解脱门。诸法既然是原生性空啊，那么原生之法都是一个假象，那么这些假象没有实体可得，所以是无相。你看看镜中之相啊，你就镜镜来的相有实的吗？你能不能拿出来看看啊？你看这个镜子里面，你照镜子，镜子里面的那些像俨然是有，看得清一清二楚，可是你拿出来看看啊，根本不可得。所以这个像啊是无相，并没有实体啊。相具无相，所以这个大小诸相一切都是假的，因此啊无相当体就是无大无小，大相不可得，小相也不可得，无大无小就是无相解脱门。诸法当体性空，既然无大无小无相，那么也就是无漏啊。为什么是无漏呢？因为它无为啊。漏比作烦恼，无漏诸法性空，空的当体烦恼不可得，并没有烦恼啊。所以既然没有烦恼，本来就是当体即空，所以就是无作解脱门啊。那么既然无作的缘故啊，他不期望得到，所以无缘啊。无漏的原因，诸法性空的当体本来就是无漏，无漏的原因是无为啊。凡所作性皆是无常，无常的就是有所作为，无为法是无作的啊，不是造作成就的，当体就是如此，本来如是啊。既然不生不灭，又无生无大无小，所以就是无漏，无漏当体就是无为。那么这就说明啊，叫做无作解脱门。无生无灭空解脱门，无大无小无相解脱门啊，无漏无为无作解脱门，也就是无愿解脱门。不需造作，本来性空，所以叫做无作啊。因为无作而不愿求，不希望得到，所以叫做无缘啊。空无相无作，就是三解脱门。声闻人只求证这个三解脱门，他得到这个三解脱门呢，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如是实为啊，不生喜忧啊。如是指上面他所观察的啊，断烦恼了生死正道的偏真涅槃的空理啊，这个三解脱门的道理啊，我这样子思维，这样观察，我证到这个三解脱门啊，我这样够了。那么对于大乘佛法要进佛国土教化众生，这个工作我不想做啊，所以我不生欢喜爱药之心啊，不生喜药啊，或者是读作不生喜乐也是可以的啊。我内心对于这个我不想做啊，不觉得这样做会快乐啊，我不想做啊，我不爱要去做，所以不生喜药或者不生喜乐。那么就是对于大法我根本就不想，不想的原因何在呢？因为我不感兴趣啊。我得到三解脱门偏真涅槃，我这样就够了，生死了了吗？不必再受轮回，这就够了。那么其他要我去净福国土度化众生那么辛苦的事情，我不想做，安内斗后啊。所以啊，它只是有小段而没有大段。下文再解释，它只有小智而没有大智。 我等长夜于佛智慧，无贪无着，无福自愿。长夜无明没断之前都叫做长夜，见思没断以前固然是长夜，他现在正阿罗汉国断了见思或还是个长夜，为什么？根本无明没断啊。那么界外的根本无明没断，所以以菩萨道来说，声闻缘还在长夜，所以我们站在声闻的立场看究竟佛道，我们还是在长夜之中。那么对于佛的智慧啊，我没有贪心，我不会想要，我也没有爱着，也不打算求佛的智慧，所以他没有大智啊。那么因为对于佛的智慧他没有志愿，无福志愿，我没有这个志向，我没有愿求，我不想得到佛的智慧啊，所以这就解释他只有小智。而智一法未是究竟，而且我以为啊佛得到的我已经得到了啊。那么站在阿罗汉的立场啊，他们总是认为他所证的跟佛一样啊，他认为佛所得到的也不过如此，跟我的差不多啊。所以站在阿罗汉声闻的立场啊，他看所证的真理跟佛没有两样，只是声闻人没有去做净福国土教化众生的事业而已，以他们的立场是这样子的。所以自一智而智以法呀，未是究竟，他以为我这样子就究竟了，达到目的了，最彻底了，实际上并不然。下文再重解释小段啊，我等长夜啊，我虽然是破了见思惑，可是无明还没断，根本无明没断啊，所以叫做长夜。我休息偏真的空乏啊，得脱三界，我已经超出三界了，不必在欲界、色界、无色界里面轮回流转了。那么这个苦恼之犯我已经没有了，三界内轮回生死的苦恼之犯我们已经没有。住最后身，我已经啊把三界烦恼断尽了，这是最后的一个身体了啊。这个身体灭掉了涅槃之后啊，就灰身明智了，什么都没了。那么我就是有余涅槃，现在身体还在，有余涅槃，若灭了是无余涅槃啊。那么这就是所谓小段。佛所教化得道不虚，这为以得报佛之恩，这是解释重解释小智。佛教化我们断烦恼了生死啊，得到阿罗汉道真实不虚，我已经得到了。那么我这为以得报佛之恩，我以为我这样啊就已经把佛恩报好了，因为我这样就行了啊。下文第三节无虚其，总结前文了、啊、我们有虚其的啊的意思啊，有两送半。我等虽为诸佛之灯，说菩萨法以求佛道，而于世法永无愿要。导师见舍观我心孤，初不劝进，说有实力。这是绝无稀奇，总结他没有稀奇的意思。我们这些声闻人虽然是为那些大菩萨们发大心的初学菩萨们诸佛之灯说菩萨法啊，叫他求佛道，叫他们成佛，而于世法永无愿要。我对于这个大圣法呀，我永久没有心想希望求得到，没有爱要之心啊。因为佛看我没有爱要之心的缘故啊，所以导师见舍，导师指佛，佛就是把我们呢、啊、暂时舍在一边，不以大法教我，因为我没有心啊，我不想要啊啊。那么为什么佛要舍我呢？惯我心故，因为他观察我们这些声闻人呢、啊，在少为足啊，因缘没成熟，所以在当时啊，初不劝进啊。他起初四十年来没有劝我们声闻人啊，向菩提大道迈进啊，说你们也能得到真实的诸法实相之力。这个利益佛当时没有跟我说，他为什么不说？因为我们没有这个心啊。我不需求啊，既然你不需求，当然佛也就不说了，所以这不能怪佛啊。这就说明啊，前面好像带有责怪之意啊，他自己说明我并不敢怪佛呀啊，这是我们没有需求嘛。我们既然没有需求，佛当然就不必说了。 合编第二，送何父家业。如父仗着自己自力，以方便力柔佛其心，然后乃付一切财物，这就是叠笔。好像前面的大富长者虽然知道他的穷子志向很烈那么用权巧方便柔服他的心，20年中常念处分，就是柔服其心，然后乃付一切财物让他资家业管理以后，最后才交付一切财物给他。这重叠前面的比方，佛亦如是，现稀有事，知我知要小者，以方便力调伏其心，乃叫大智。这是正和和这个富家业。佛也是跟那个大长者一样，现出这个稀有之事。稀有指五味调停啊，华严、阿含、方等、般若、法华、涅槃啊。那么这个55味调停声闻，使他就近入于佛道啊，会归一时。这是佛的现稀有事。很稀奇少有，而使我们呢能够去向于究竟佛道那么知我这个要小之人呢，以方便力来调伏我们的心然后最后啊才教我们大智慧求证涅槃那么这就是富家业我们休息10分钟再讲啊。